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给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12月3日星期二哦，在美国这边是大家特别的热闹，刚刚过了 Thanksgiving， 然后是 Black Friday， 然后是今天 Cyber Monday， 然后今天呢好像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是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还挺有说头的。这个今天的日子呢叫做 Giving Tuesday。
嗯，
好像大家不是说像 Thanksgiving 那么的耳熟能详哈，但是这确实是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啊，就叫做捐赠星期二。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在202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组织吧，来推动的一个捐赠星期二的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给这个非盈利的组织来捐款。那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陈老师，我觉得先 Thanksgiving 表达你心里的感谢呀，大吃一顿哈，吃完了之后再做点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想感谢谁呀，那可以就是做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表达感激。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平衡吧。
为什么说是平衡呢？
有进有出哈。前面这个 Friday 啊，或者是这个 Cyber Monday， 总是为自己或者是为自己的家人，就是购买一些可能用得到的。注意啊，可能用得到的，
常常会有些冲动消费哦。
对对对，然后当然了，讲到消费呢，也有人提出来，就是说你必须去好好管理自己的财富哈。其中有一种就是。不容妥协的财富。
哦，什么叫不容妥协？
就是说你的钱是有限的，那你怎么去购买，你怎么去花这个钱，然后你花这个钱以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啊。那有些人他的不容妥协，就比如说他一定要去搞一下美容，让自己觉得够美，然后自己呢就很有信心，所以呢他宁可少吃一顿，他都要把这个钱给就是攒出来，这样啊，让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带着自信，然后去展开更好的工作，这是一种选择哈。那当然哦，在物质的选择上面，在自己这个打造自己的这个外表的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人还是有精神生活的。其实真正的自信并不来自于外表的美丽与否而已哈，真正的那种很沉稳的力量，很厚实的那种内蕴，那个才真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不愠而威嘛，就你那个人不用生气哈，但他站在那儿他就能镇住那个场。
现在的话叫做气场强大，他的这个场很有一种无形中的制约力量啊，好像。
对，所以就有人这么说嘛，那个英文里头叫做forgive 啊，跟 forget。对，就是你要能得到别人对你的帮助，那你是不能忘记的。但是呢，你也别忘了你有给有出嘛哈，这取得一种就是状态上的一个平衡吧。那真正富有的人，那是能给的人，你要什么都给不出去，那你大概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给嘛，
那就成了一种贫穷，一种另外的一种贫穷哈，你没有办法给出去。
对，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人做过类似的统计哈，就说美国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来帮助这个社会很能够很繁荣的这个运作呢，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他很愿意给啊，就是他们的捐款啊，民间的捐款，不见得是政府能有多少的预算哈，但是民间的捐款帮助了这个社会 就是很及时的去做一些预防啊，或填补一些就是可能有急难救助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每个礼拜给出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到那个超市去看哈，他可能会在那个门口的走廊，他就会给你摆一个箱子，就是希望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可以多买一些食物，比如说罐头啊，比较不容易坏的东西摆在那儿，那个东西就是标明这是要给出去的，给比如说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温饱的人。
这个文化其实是蛮值得我们去寻味的哈，陈老师，我最近还是听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说他，哎呀，他很愿意在美国做生意哦，因为老美从来都不跟他杀价，还有的时候多给你一点小费，觉得很开心。但就
是，
是反过来的话呢，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们就没有这种习惯。就愿意觉得愿意讲讲价呀，哎呀，觉得省了一点钱，心里还很开心。这期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在陈老师看来。
我觉得是一个信任的问题，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说实在话，大家都要生活，对吧？我是一个很懒得跟人家讲价的人，因为我觉得他要敢赚我那个钱，那他的生意也做不了多久。如果他的品质没有那么好，那如果他的品质那么好，我实在没有资格去跟人家杀价。说实在话，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是站在对方的这个立场，然后去看看他的生活，那辛苦啊，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得非常好，那个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尊重，等于是。
对，没错，我还记得哈，就是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他们有这种习惯，就是说你到餐馆去点菜的时候，那里的人会告诉你，你不能点这么多。
哇，他觉得你浪费吗？
对，他觉得你浪费，他压根就觉得你根本就吃不完。然后你吃不完呢，你要是没有把盘子舔干净了哈，基本上他还会告诉你一句说你不够尊重我的劳动。
真的，好认真啊，感觉好可 爱。
对，对，所以你要碰到这种人，你敢跟他杀价吗？
我了解，就是各个地方它都有这种文化，以及你的那种心理哈，背后也有一种成因在那边吧，
是，对，所以我也曾经做过一点小小的观察哈。通常那种不孕而威的人，你仔细看他的生活，或者他在买卖当中，他很精明，但是他不杀价。他说出来的，因为他说的话是代表他很有盘算，他已经把那笔账算完了，他认为他合理的该付出多少，那你合理的你也该赚多少，是一种很公平的状态。
好，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是陈老师刚才讲的，说，有失有得，有出，有进有出，这是一种平衡啊。从节日来讲，大家也都是有进有出，买了很多东西，心里也很高兴嘛。那同时呢，你能够在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给予一些那些需要的人，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也是很开心的一种状态，对吧，陈老师？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欧洲的某一些地方呢，你看它社会福利挺好的哈，然后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工作的太努力哈。最近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就到那个地方去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说他去的时候，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风景那么优美呀，然后工作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社会福利也那么好的国家，怎么自杀率会那么高？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生活了一段时间。最后他的结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得有一点压力。他觉得他自己都快不行了，
就是太安逸了吗？
对，太安逸了。他觉得他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胡思乱想了。
哇，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真的好像很难体会啊，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紧张的节奏啊，或者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啊，有一种多多少少的压力之下的，大
是，
部分
所以
人。
你看，其实从人的那个生理学来看，为什么我刚才讲的就是有进有出，它是达到一个平衡哈。 人也是这样，你就是只为了自己赚钱，为了自己的享受，你就是不断的进，但是你没有出，你没有付出，你没有去关爱别人，那这个就违背了我们这种生理学的概念嘛，就是你自己的生理设计它本来就不是这样，你硬凹着要跟他这个对着干，那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啊，所以那个年轻人说，他越来越不了解，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跟目标了。他已经没有奋斗的目标了。
就好像说，人这个身体被设计来，你好像就是应该去用它做点什么哈，你要做事情。如果你真的就完全躺平的话，这个人的他的健康状态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
看起来好像你蛮安逸的，好像你无所事事的哈，没有什么担心，但是可能也会进入到一种很不健康的状态，这个是很有意思啊，非常值得大家玩味的。好的，那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休息之前，其实我还是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大家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一颗捐赠之心啊，或者是您想也付出一点什么的话呢，我们非常感谢您，如果把您的爱心给我们希望之声这样一家公益的华人的媒体哈，我们是非常感激的。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比如说有车不开的可以捐给我们，或者是二手车您想卖啊，卖给我们，或者是您到我们的美好生活小铺里购物，这也是一种支持我们，或者直接到我们的网站上捐款给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拨打电话。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您愿意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也非常的欢迎。那陈老师现在就算是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快年底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过节呀，这期间也少不了家庭在一起做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活动。平时您经常给我们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啊，今天很想
是，
请您再给我们大家，能不能再推荐一些适合家人在一起看的电影？
对，过年了，大家会想到什么？就是年夜饭哈。那当然，家里头如果有长辈的话，大家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健康的年夜饭，对吧？
那是啊，对，
嗯，比
我
如
觉
说，
得啊，我
比
常
如
常
说，
觉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习惯，就是要吃，比如说猪脚啊、蹄膀啊，然后什么狮子头丸子啊等等这些东
会
西。
会会，特别是在中国年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好的寓意嘛。
对。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1000多年前的这个不能说太古了哈，1000多年也没有太长的时间哈。其实，在料理里头会放一样东西，然后呢？它会帮助这个食物的这个分解，人吃进去以后，它可以把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把它降低，把好的胆固醇给提高一点。
哇，听起来古人非常有智慧哦。
对，所以健康这个事儿呢，其实自来有之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要透过时间的锤炼。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搞这个的。我就问他，他说啊，他每天得上山去摘那个山泉水来养这个菌哈。他说这个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然后呢，他养这个菌的时候需要那个米，那个米呢，他也不能随便到处去买的，他一定要跟种米的人就是达成一个合约，然后就是绝对不能放一些化学的东西。非常有意思哈，在这个健康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呢，就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嘛，要有进有出，达成一个平衡。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发现，其实在很多的社群里头，那个只要差不多大概里面有40岁以上的人吧，我说那个群组里头，三不五时就是会放出一点这个健康的这种 讯息哈，可能告诉你要多少运动啊，告诉你吃什么东西啊哈。
嗯，
但是呢，我今天要推荐的一部电影非常有意思，他没有告诉你要吃多少东西。
哦，那他的 point 是什么呢？
它还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部电影。这个疾病呢，基本上还不是那么的罕见啊。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它是罕见疾病，但是慢慢慢慢的呢，随着这个就是网络的发达哈，这种疾病被知道的就越来越多。它就是那种英文叫做 MS， 就是多发性硬化症。它的神经脊髓就是神经的那个细胞，它有点像我们一般可以在家里看到那个电线，电线呢外面都有包一层皮，对不对？
对的，
对。那人的这个神经元基本上也有类似的这个结构，但是这个病呢，就是让这个外面的这层皮哈，我们叫髓鞘的，慢慢慢慢脱落毁坏。
哇哦！
然后它所产生出来的现象有的人就是会从这个我们叫 fine motor 这种细小的这中文我有点就是细微的动作的协调就开始变得有点不太能够那么的顺利，就有点像什么那个电在走的时候突然断电一样。
哇哦！
那所以
就是不动，就是好像就。最后是不是呢？从小一点一点一点，它还不是渐冻人是吧？它叫硬化病，它不是渐冻症哈。
其实这两个有它的就是重复之处哈，但是因为人的身体啊，是这样，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三年前的医学诊断名词，可能会在五年之后被推翻掉。
哇哦！
对，因为随着这个对随着研究做的多了以后，然后被发现的 case 多了以后，他可能最早的那个诊断标准就不那么的完整，所以他会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研究的人多了以后，那慢慢的他连诊断的名词可能都会有变化。
OK， 总之他就是不能先从小的地方，手指头啊，可能哪里就。感觉上或者说动作上就迟缓了，对不对？或者是说不能动了。
对呀，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个画面哈，就是一家人在吃饭，那这个爸爸呢，他们当天晚上的晚餐里头有一道菜是叫 sushi 哈，就是日本人吃的那个寿司。然后呢，这个爸爸就用那个筷子夹一块寿司要吃的时候，那个寿司掉到那个碗里头去了。
手指突然不好动了。
对对对，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嘛，因为他在那一秒之前他还好好的嘛，所以大家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可是呢就是他的太太啊，他的小孩都觉得爸爸的就是搞了一次乌龙，如此而已哈。但是主人公自己他心里头有数，他觉得是不好使，而不是他不小心。
所以他就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还没有，就慢慢的、慢慢的，他就发现他的生活的确，开始出现问题。比如说，他走在马路上，突然走不动了。他上一秒还走得动，下一秒就突然的走不动了，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断电一样，就临时断电，那你那个灯泡就不亮了。
所以说人的这些行动本来是由你的大脑通过神经来指挥的，那神经突然不干活了，然后你就不会动了。
对，所以也有些人他出现的是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声音啊等等哈。那大部分出现比较多的就是在你的那个动作上。
OK， 那这肯定是对于这个主人公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了。
然后慢慢的他的家人也知道了，就是他不是不小心的，他的的确确是生病了，所以也当然劝他早点去做复健。也就是说那个没有断电的时候他像个正常人一样，那临时什么时候断电你不知道，所以那是生活在一种非常令人焦虑的情况，然后当然十分的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出门办个事儿，走在马路上突然断电了，那多可怕呀。
是啊，你可能都会出交通安全的。
对，这样，所以后来呢，他也接受了哈，就接受了自己生病了，然后也接受要去做复健。可是当他一到那个复健的那个地方去以后，他看到他的未来是那个样子，他都有点打退堂鼓了。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维持，尤其是那里也有一些病友嘛，有一个病友就跟他也是蛮年轻的哈，那个病友，意思就是告诉他说，能够维持就算是奇迹了，更不要说一天一天慢慢的、慢慢的，随着那个神经棘鞘的那一层外包皮就慢慢的脱落以后，那你就只能越来越，你只能听天由命的躺在那里看天花板了。
就不能动了，这是很凄凉的一个结局。嗯，
是，
但是我想电影它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
对，所以才变成一部电影。
是，那 又怎么样了呢？陈老师，对，讲到这儿的话，我们要休息一下喽。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或您有问题觉得需要陈老师帮助的话，您可以拨打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好的，陈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位主人公他应该是比较年轻哦，那他面对这个情况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做法吗？
他看起来从他的孩子的年龄跟他在电影当中的这样貌哈，看起来大概40多岁吧哈。然后呢，因为复健之前肯定是运动嘛，所以他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了一张海报。
哦，说什么呢？要比赛？
对，三铁人的比赛。
哇哦，
就是其中一个呢是游泳啊，要游过3.8公里啊，然后他还有限时的哈，一个是游泳，一个是跑步，一个是那个骑脚踏车。
那好像铁人比赛一般人正常的人都不容易坚持下来哦。
对，都不容易哈，而且他这个还有时间限制，就是好像是要在17个小时里头完成这个吧，所以基本上你能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
他想参加这个比赛？
对，他就觉得因为他去看了那些病友复健的地方，他绝对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个样子。他觉得如果按照这个一般的做法哈，那大概就是走上那条路，所以他不愿意走那条路，他就选择另外一条路去走。
哇，这可是充满了挑战的一条路哦。
非常，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讲，有的人连迈出那个第一步都很难，不要说是100公尺的那个短跑哈，还要去游泳，然后还要骑脚踏车，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但是呢，他当时鼓起勇气的跟家人说他想要做那个尝试。他太太当然愣了一下以后也觉得，既然不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当然这一条路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哦，什么条
件？如果你真想去干这件事儿的话呢，那你的岳父大人哈，就是我的爸爸，必须当做你的教练。
他岳父是有这个体育背景吗？
他并没有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太太也并没有说，那他的那个岳父大人长得就是一副那种不是高端人士的样子
哦，
所以基本上那个男主角本来就不咋地看中他的岳父大人哈，然后呢那他当然也说好了，所以他的岳父大人就开始帮他做培训哈，比如说开始耕地。就是
这和铁人三项好像不太搭边儿。
对，然后呢要开始闭着眼睛去摸种子，好，然后呢还要走直线，这种就是一般的这个运动教练不会训练的地方。那这个男主角刚开始也觉得他就是免费来帮他的那个岳父大人当这个劳动的志工嘛，帮他整地啊帮他种植啊，对吧？
嗯
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呢，还真是起了一点点作用。最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明白了呢？因为有一天他在家里头，就是整理这个家里面的环境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岳父大人以前还真是运动的冠军，他找到一个奖杯。
哇哦，哦，那是找对人了，看起来
是。所以他就开始静下心来回想他的岳父大人的最早的时候给他的这些训练哈，比如说那个犁田耕地啊，那个就是拿个锄头。
哦，
那个其实他后来他的理解就是训练他的肌力的耐力嘛，啊，然后呢，绑着就是把眼睛给蒙起来，因为他每次都蒙错了，就是叫他摸什么东西他都摸错了，他讲错了啊，就是基本上在训练他的触觉，因为他的岳父也知道，就是生这个疾病的人，他慢慢慢慢手指头的这些触觉，他是会失去知觉的。那一旦他失去了知觉，你要怎么去判断方向，很难的，
啊，
方向感觉都没有了，那请问你怎么去比赛啊？连走路都有问题吗？
哦，所以就提早给他做这方面的训练。
对，
那这样训练下来，我有点心急了，陈老师，他最后参赛了吗？然后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他最后参赛的，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倒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电视剧，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场景，或听朋友的故事，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吵架，偶尔会是因为谁做家事多，谁做家事少，
这是常态，陈老师
啊，或者是对，或者是觉得小孩子念书就好哈，这个做家事一点一点这个用处也没有。还特瞧不起那种低层打工的，就专门做这种家务活的人。那事实上呢，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个电影里头描述的，你就知道其实要做好家事，其实对人的健康，对人的这个时间的管理，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因为你每天得去做它，所以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你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这部电影也一样，到后来这个男主角他明白了他岳父对他的用心以后，他接受挑战的心态就更好了，耐力就更好了，所以他最后真的参赛，他不但参赛了，他还赢得了最后比赛的冠军。跟他一起参赛的有很多是所谓这个健康是正常的。
哦，哇哦，
对，
很不容易的一个成绩。
对对，因为在那个参赛的过程，很多人最后都 dropout 的，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个体力是超负荷的。
哇！
但是在电影里头，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画面哈，就是他在强调人的精神、人的决心跟人的那个眼神，就是当他的体力都快要透支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的那个眼神是炯炯发亮的。
而且他也没有发病哦，陈老师，这个很重要。
对，在这个过程里头偶尔还是有，但是呢那个频率比以前少很多很多。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他也在提醒我们哈，我们从小受的健康教育，我不知道唐韵你还记得多少，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要洗手啊。
那没错，就是
该戴口罩戴口罩啊，然后这个生活作息啊，然后吃的东西要营养啊等等。但是你想，我们从小受的健康教育里头非常少谈及人的精神健康。
没错，确实的，就是你心态是怎么样的，情绪是正面的负面的，这个不太被关注。
对，所以你看我们从小都记得哈，这个 Thanksgiving 要吃火鸡，但是就不记得 Thanksgiving 之后还有一个周二要捐东西。
是，对
对，然后对，然后在电影里头他这个男主角自己也不断的自我对话，他的意思就是说100公尺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那简直是天荒夜谈，但是如果你一直躺在那里，连第一步，不要说一公尺，你连第一步都不愿意去跨出去的话，那100公尺那简直是天荒夜谈。可是如果你跨出去，你怎么知道不会成功呢？
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是电影，但是陈老师您刚才说它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是吗？
嗯哼，是。
如果是这样，那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您也有医生的背景和医学的背景，也有心理的背景。像这种状况一般人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因为你本身你的身体就运动能力会越来越差，乃至到最后像您说的100公尺想跑完的都是天方夜谭，可是他却完成了铁人三项。嗯，
是
这种，
所以对，所以我
发生吗？就是
非常有可能发生。因为我最近呢回过头去找，我不好说他的名字哈，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大学的前校长，他已经退休了。然后呢他做了很多很多就是打破我们常规概念的一些实验啊，包括啊人的手指可以试制啊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在基本上在教科书上是不会告诉你的嘛，但是对我这个学过天才教育的人来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因为人的那个身体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这个所谓的特异功能吧，可以这么说吧。那他就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在我们这个前校长他是亲身经历的哈，但是可能对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从来没听过。你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觉得现在的医学的确应该要开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
好吧，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陈老师。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跟我们继续分享这种人真的能够突破人生的困境，换来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大逆转。我觉得这对很多人的生活会非常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今天人到了。好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